知世界成坏，这是第九。第八，童真做菩萨，他能够以他的智慧观察这个世间，等于我们现在住的地球啊，这个世界怎么样子成就，怎么样子坏灭，他一一啊了了明白，自为清楚。现在我们就根据经论里面所说的世界的成住坏空情况啊，来做一个简单说明。按照这个宇宙间这个世界的成立，佛法里面讲劫、劫波、时间呢，在时间上，这个宇宙这个世间，它是不停地在哪里成住坏空，又成又住又坏又空，这样子成住坏空，成住坏空，从来就不曾停止过的啊。这个平常说的小劫、中劫、大劫，以二十个小劫为一个中劫，就是世界成就要有二十个小劫才能完成，给众生住的时间也是个二十个小劫的时间，这个世界给众生住。这个世界交到坏劫的时候，坏灭，坏尘为尘，什么都没了，那么也要有二十小劫的时间才能够坏尽。世界整个坏掉了，原来有世界的这个地方变成虚空了，什么都没了，这个空劫也是二十个小劫，那么这个叫做四个中劫乘一个中劫，就是二十个小劫叫做一个中劫，二十个小劫一个中劫，就是乘也是一个中劫，住坏空都是一个中劫。那么这个四个中劫，就世界成住坏空一变呢，叫做一个大劫，一个大劫。所以经里面平常说这个大劫，就指这个一个世界成住坏空一变的这个情况的时间，来成为一个大劫。而这个世界成住坏空的情况啊，虽然说的是二十小劫，这是通途之论了，那么当然也有特殊的，例如现在我们人住的这个地球，你有意把它破坏的话，也不一定要等到二十小劫满了。现在的科学家凭劳命的发明这个什么黑子武器啊，那么只要几个黑子，这个地球就整个完蛋，那也不必等到二十小劫啊。那么经里面所说的是通途之论，正常的情况是这样子。现在我们先来讲成，这个世界怎么成的，这个话平常是很少说，因为它里面内涵很多啊，要说过清楚要花一点时间，而平常讲的时候啊，因为对于这个文词成住坏空四个字，只要认识这个字的人都能听得懂啊，用不着怎么解释，所以就很少有机会啊去解释这个道理了。现在趁这个机会，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这个世界要成就，本来已经成为虚空了，虚空的空劫二十劫满了，二十小劫满了，世界将要成就的时候啊，要靠很多很多的因缘才能成就的。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研究的华严经前面的世界成就品啊，里面说的很详细的，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它不是靠一种缘，或者是只靠一种事而得成就，它是要靠无量的因缘、无量的事相组织起来，才能成就这个世界的。经里面说，这个世界要成就的时候，先在空中心布出一个很大很大的云，在云中降下大雨，这个时候有四种风轮呢，在哪里运转，要成就这个世界的多业。第一种啊，叫做能持，就是受戒的时候大能持的那个能持啊，不是假崩的能持哦，是能持。这个风，它能够保持住，要使世界成就的这个功能，就是天上在下大雨，而这个风轮呢，它能够把这个虚空中所有的很多很多很小的微尘把它集拢来，集拢在要成就世界的、成就地球的这个地方来。这个功用呢，它的发生的功能有一个风的这个功用，就叫做风轮。轮是圆形的啦，就是说这个风的运转呢，它能集拢整个要成立世界的那些大小微尘啊，那么能够保持这个大水稳定在要成就世界的这个地方，使这个微尘集拢起来停在这个水中，这个叫做能持风轮。第二种风轮呢，叫做能消，消灭消除的消，就是说这个水的分量太多了，不必用那么多的水呀，它会使这个多余的水把它消除掉，叫做能消风轮。如这个风一吹呀，使这个多余的水把它消失掉。我们看看平常是有水的地方，它慢慢会干掉，靠什么干掉啊？还是风的功力，风在吹，空气中有风，那么使这个水干掉。而这个能消风轮，就是使这个成立世界的这个水分，多余的水分让它消失，叫做能消风轮。第三叫做建立风轮，这个风轮它能够建立这个世界，在这个太空之中啊，使这个地球慢慢组织完成，建立起来，就是建立风轮。第四种风轮叫做庄严风轮，这个所谓庄严呢，就使这个世界完成之后，该成为山的就成为高山，要多高都很自然的成就，要成为深谷的就成为深谷，要多深也是很自然的让它成就，该成为平地的成为平地，该成为大海的就是装了大海的满满的水，那么陆地上要成为河流的江河溪流，一一随顺环境所需要的情况，它一一会替它组织庄严成就，使这个整个世界的医报情况啊，使这个宇宙完成为一个地球的这个样子，成为这么一个作业啊。那么这都是靠众生的业力所成就的啊。我们众生有共业，个人有不共业，大众共住有共业，而这个共业范围扩到最大的时候，例如我们这一个地球同住这个地球上的众生是共同的共业，大家相同的共业就安住在这个地球上，所以大家有这个地球上的全体众生的业力所使啊，能感受到使这个地球自然而然 得到完成，与现在以我们所居住的情况合乎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众生的业力条件，该多净该多不干净应当要怎么样的这个情况，都配合我们的这个业力而成就的，丝毫也不会有发生错误。这个道理另外有一部经叫做《起世因本经》，有这个世界升起它的因缘这《起世因本经》里面呢说得很清楚的等到世界要怎么样的成，起初啊按照经论里面的记载是说由上而下，由上而下，前面坏世界的坏界，假如是用火来坏这个世界，火烧粗尘，整个欲界都烧成灰尘了，连世界粗尘天凡众天、凡夫天、大梵天，这个世界粗尘三天也整个被这个坏世界的火烧成灰尘灰烬了。那么这个空间的时间呢，前面是火来烧这个世界呀，那么粗尘以下是整个是空的，那么上面所存在的只剩下二禅天，二禅天还存在，那么粗尘以下都是空的，等到世界交成承接的时候啊，最先成立的是粗尘天，世界粗尘天最先成立因为这个是说是那个时候这个整个大水啊一直满到这个粗尘，然后慢慢停留下来啊，这个世界粗尘天的这个业力使这个粗尘成就这个水一直往下降那么然后欲界的他化自在天第六天，他化自在天成立，然后的第五化乐天成立，然后第四刀碎天成立，然后第三夜魔天成立，由上而下成立的天世界的成立就到此为止，到夜魔天为止，这个叫做空居天。空居天我们看是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的，而他这个天人他所看到的是由境界，有他所住的地皮一样的所以夜魔刀碎灯一层一层的天呢，都有他当时成立的这个情况，所以由上而下成立的世界到夜魔天的空居天为止。那么我们这个五俱杂居的这个欲界的下面地基天以下的这个人道五道众生所住的第二鬼畜生这些世界呀，由下而上成立的人间这个地图这个比较重的东西由下而上成立。那么因此经里面说，总和所有的经论所讲啊，不能只一种一种，有的有多少有一点不同，总和起来说最先成立的地狱那个大地狱、无间地狱、八寒八热地狱等，这个地狱道最先成立，地狱道成立之后就是恶鬼所住的地方鬼道成立，那么然后就是我们人道住的这个大地成立了，畜生道跟我们人同是住在这个大地地面上，这个大地成立了，大地成立往上升啊，慢慢这个成立这些天那么这个山成立了往上升啊，就是有这个所谓须弥山了那么最下面一层天的四天王天这东西南北四大天王所住的那个天，就是由头上上去第一层天呢，四天王天成立了，然后就到这个最高的地居天陶立天三十三天第十天王所住的地居天最高的地方成立了，到了这个时候啊，整个世界成立就完成了，就完成了，把世界成立到这种情况啊要二十小劫，以二十小劫的时间这个世界才能够完全成立啊。假如你有神通有禅定功夫的话，这个时候你站在二禅天来看了，那是非常好看的，比我们现在的看电影要好看的千万亿倍 哦，你好好准备功夫，将来看一看。假如这个世界前面的坏劫是由水灾坏这个世界，大水坏世界，水尽二禅，那么这个世界下面当然坏啊，一直往上升到世界第二禅的二禅三天也整个坏掉啊、那么这个空间的时间呢，上面只剩下三禅天，第三禅剩下三禅天，二禅以下都是空的。那么成立的时候就是先成立二禅，然后成立初禅，然后欲界，是这样子的。假如世界坏劫的时候碰到风灾啊，风吹三禅，它这个次序是这样的，气火一水，气火一水，七次火灾坏世界到第八次是水，那么这样子气火一水，气火一水，经过七次的水，第八次的这个水的时间呢，不是水了，那是风，气火之后大风，大风坏世界那更高了，要把第三禅都吹坏了，那么空劫的时间三禅以下整个都是空的，三禅以下都是空的，那么只剩下第四禅，剩下第四禅天，那么三禅以下是空的。成立的时候啊，是从三禅先成立，三禅二禅初禅这样一直往下啊，那么情况又是一样的，这是因为水火风三灾不同啊，嗯，那么所坏的世界天的程度高下不同，会有这种情况。这个世界完全成立，经过二十小劫成立之后啊，给众生居住，众生住的时间住劫也有二十小劫。那么人第一个要问的，人从哪里来？这个世界已经成立了，医报成立了，那么人从哪里来？假定说火灾坏世界成立的时候从初禅先成立，那么还存在的天是二禅天，那么二禅天的天人呢，他可以看到下面这个世界成立的啊，他怎么样子成立这个二十小劫，他的寿年很长啊，他能看到从始至终看到这个世界完全成立了。等到这个世界完全成立了，地面会发光，这个地皮上面呢会有光明，会发出光明来，这个地面上发出了光明往上照啊，二禅天的天人看到下面地面的光，他觉得很奇怪，哎，为什么下面有光啊，我去看看。那么由这个二禅天的业报已经尽的就是无常该来的，他就会自然而然呢离开二禅天跑到人间来了。跑到人间这个地面上，他一看呀，这个地皮呀很光很嫩很好玩，而且就在这个地皮上的有一层看到这个东西他会想吃的因此啊，他就挖这个地皮面的那一层软软的这个东西啊，挖起来就用嘴去舔一舔，看是什么味道，哇好甜哦，好像酥，好像蜂蜜啊，这么甜啊，好吃啊，那么因此他就拿起来就把这个地皮挖起来就吃了吃多了神通没了，没有神通了，身上的光明也没有了，这就是人间第一个人，第一个人啊。那么这最先因为他挖这个地皮来吃，那就是人间的饮食的开始，用嘴巴吃东西，饮食的开始。二禅天以上的众生，他都是以思以食为食的，不用嘴巴吃东西的他到了人间来，这个众生自然的业报他到了这个人间来，他自然就会想吃，那么这就是天上的天人下来到人间，他当然不止一个了， 一个人来看呢，其他的天人也会想来看，慢慢就都起来了。所以人间的人呢，最初来的是从这个二禅光阴天啊，二禅天的天人下来啊。如果是坏到二禅的话，就第三禅天的天人下来；如果坏到第三禅的话，就第四禅的凡夫天的天人下来，都这样子啊。那么因此我们所有的疑问第一个就解决了，人从哪里来？从上面的天人，上面的天没有坏掉的，二禅三禅四禅没有坏掉的天，那个天人的业报尽了，天上的业报尽了，天福享尽了，他该堕落堕到人间啊，所以他们下来，这是人间的第一个人啊，不是上帝创造的，不是用靠山靠城的啊，也不是说这个怎么样子，上帝按照他的人他自己的形象去造人，那是另外一回事，与我们没关系。我们根据这个佛法里面的讲法啊，那么就是印度古代的传说也是这种讲法。这样比较起来，假定说印度古代就有这种的讲法的话，那可见印度人的头脑啊比我们中国人要高好几倍。怎么说的？我们中国人的头脑很简单呢，你知道怎么都简单了？他这个混沌初开，乾坤此地哦，他说这个世界没成就，天地没成就之前，好像一个鸡蛋，好像一个鸡蛋，那么这个盘古啊往中间一坐，坐开了啊，轻轻的上浮者为天，重足的下凝者为地，那么盘古开天，这样子开的哦，这个太简单了。那比起这个前面这些说法来啊，那实在是不能相比的。那么因此这个天人下来，慢慢他吃多了，不能升天了，天上他没有办法上去了，就成为人间的人种啊，最先成为人间的人啊。那么因为他没有光了，空中就有日月出来了，有日光有月光了啊。日光出来白天呢，大家就高兴了哦，去找东西呀、啊、找好吃的啊，到处去看啊。晚上天黑了，日落了，天黑了，大家都觉得害怕了，因此自然而然人道众生就懂得找这个住的地方了。最早是这个石洞里找这个有洞的地方可以安住的地方，他就住下来了。那么同时其他的禽类兽类的畜生道众生由业力成就的也生到这个世间呢，最初都是化身的，人间的人从天上下来的那也是化身的啊。等到他过了一段时间吃了东西多了啊，人间的东西啊他慢慢吃多了，有些就会发生这个贪心啊，说哎呀这么麻烦，天天都要去找吃的，我多找一点拿回来吧，那么回到自己家里来，那么省得明天再去找嘛，有时间准备三天的五天的，你这样子一直挖多了，那么地皮也就懒得生了，哦你这么贪心我就不生给你吃，结果地皮也就没了，没有了，没得吃怎么办呢？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它会长出这个地面上啊好像这个水果一类的东西呀、啊，宰到就可以吃的，又有这些东西出现，慢慢这些也没了，后来就长出一个叫做米类啊，跟米相同啊，但是那个时候不是稻子长出来，就是在地面上自然长出这个米，说这个米粒啊，四寸大的米，嚯、哦，那真是大米了，四寸，这个米四寸呢，就在地面上长起来，也没有皮。也没有米糠，抓住就可以吃，好甜哦，他们就这样子吃，因为这个东西很好吃啊，吃多了也就身体发生变化了，由此慢慢这个人的形象就有男女分别了慢慢就组织有这个家庭了那么既然是这个稻米不用去种，它自己会生长起来就可以吃啊，那么彼此就会尽量去挖了，贪心多的挖的越来越多了，因此啊既然有了家庭了，又贪心起了，省得自己去挖了，就会偷人家的了，那么这个世间呢偷盗也发生了 啊、哦，那么因此彼此会偷了，这样不行啊，偷来偷去会乱呢、啊。因此这个地方部落就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田族，慢慢地面上长起来的就有稻子啦。慢慢就这个谷粒慢慢越来越小啦，还有米糠米皮啦，要打掉才能吃啦，就是我们现在吃的，我们现在吃的是很小很小的啦，古代是很大的。那么这样子个人种田才有的吃啊、那么懒得种的就会偷人家的，因此才建立这个田主啊，田主就是田，管田的主人啊、这个是我种的，那个是你种的啊，大家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不要彼此抢来抢去啊，发生麻烦。那么在地方上找一个道德最高的、德望最高的人所尊敬的这个老人呢、啊、来做田主，那就是王，人王的开始，人间由这个领导者管理的人，这个人王就从那个地方开始慢慢形成这个世间，一直流传下来，就跟现在情况一样哦。那么这个居住的众生恶业越多，世界就越脏，就越乱啊、那么因此之故啊，现在我们一切所受的都是大家共业所成的，这个共业的范围啊，共中有不共，不共中有共，整个世界同一个地球住的人是整个相同的共业，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的人不相同，他受用也不相同，那是他每一个国家的民众的共业，与其他的别的国家比较起来是不共业啊。一个国家里面，一个乡村，一个乡村彼此也不一样，那么乡村里面共住的是共业，其他不同乡村就是不共业，那么这样子由大到小一直分别到一个家庭，成为一个家庭也是整个家庭的共业。那么我们大家，例如现在我们能在这里研究佛法，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共业所感啊。假如没有这个共业，我纵然在这里讲经，你们也不会来的。您如果我们彼此没有过去的因缘呢、啊？没有过去独生以来结成的因缘啊、那么今天你也不会想要到这边来听经的。所以今天我们这里讲经也是大家的共业所感，各位感到的共业就是听经的业。我感到的功业是讲经的业，成就这个道场啊、那么大家共同在这里修学佛法，所以在这个世间上任何人都不是一个人所能独立的，所以必定要彼此很多很多的因缘组织成就啊、所以世间上绝对没有一个人敢讲说我万事不求人呐、啊，一切都能成就靠我自己一个人，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必定要大家彼此互相，彼此互相啊！大家彼此互相啊，才能够成立这个世间，才能够使大家共住。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如果以这种的这个见识，以佛法来观察，大家都是彼此互有因缘啊！古人说的啊，这个前世修来同船渡啊。那么如果今生共一个船，过一个渡船，坐一个船，也是前生修的，如果不是前生彼此结了缘，今生也不会同渡一个船，共坐一个船，无论是缘是怨，都是过去结的缘才会同船渡。那么我们现在无论到什么地方，同坐一个车子，同用一个交通工具，都是彼此有因缘的。那明白这个道理，往好处想，大家都是菩萨道啊。那么佛法就是要人往这个大家结缘方面想，所以我们平常说送东西给人结缘呢、啊，我们结缘呢、啊，绝对不是说我有跟你结缘家，我要跟你打架，绝对没有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彼此大家都是结缘，有这个缘，有缘时时都能共会啊，有缘千里来相会啊。这个世界成就了给众生住，住也二十小节啊。 那么我这是拉直讲了，不能细讲，细讲恐怕两节课也讲不完。那么举说这个世界刚刚成就的时候啊，还没有成就天上的天，那么这个大地看起来都是水，水上会长出很多莲花啊。那么这个上面的天人看到这个水面上的莲花多少啊，他就会知道这个承接成就之后住接里面有多少佛出现世间。我们现在这个接叫做贤接，圣贤的贤，贤接在这个贤接二十小接当中说是有一千佛出现世间。我们过年拜千佛了，过去庄严接千佛，现在贤接千佛，未来新修接，这个世界坏掉之后再成就的未来新修界也有千佛。那么知道我们现在贤接千佛呀，就是这个世界刚成立的时候观音天的天人往下看，看到这个世界水面呢浮出一千朵的莲花，所以他知道这个贤接里面呢会有一千尊佛出现世间。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就是第四尊佛啊，将来弥勒佛就是第五了啊。那么这是世界长跟住，坏不用说了啊，坏就是如果是火灾火来烧，水灾水来飘，风灾风来吹啊，那么初二三禅都是要遭遇到火水风三灾啊。那么坏掉之后成为虚空，又成立这个世界。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是无常的，是生住异灭，成住坏空，万物有生住异灭啊。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人生有生老病死啊。那么第八，同真住菩萨了了明白世界的成立情况，世界的交到坏界的情况，通通啊他都明白，所以叫做第九，知世界成坏。第十，神足自在，所行无碍。这也是总结上文说上面这十九种事为什么都能成就啊，他怎么能够都知道啊，因为他已经有神通了。神足，如果按照这两个字只是指的神足通，神足通可以解释前面的这个一生生随意受生啊。那么实际上他这个神足是指一切神通啊。那么除掉漏尽通还没有究竟成就之外啊，那么其他五通通通都圆满了啊，所以他有神足通啊，他有神通自在啊，所以无论要到什么地方都是自由自在，所行无碍。由这个神通自在啊，所以下面的圣境十法里面都是说明这个神通自在的境界啊。那么四为十，到这里为止，有自分十法啊，同真住的菩萨成就上面的十种法，那么这都是他的十种作业啊。那么已经了了分明，而且有神通自在，那么成就后边的圣境啊，后边十种圣境成为第九住菩萨的前兆啊。先把这个后边圣境的文字先念啊，看出经文，佛子，此菩萨应劝学十种法，何则为十？所谓知一切佛刹，动一切佛刹，持一切佛刹，观一切佛刹，意一切佛刹，游行无数世界，领受无数佛法，现变化自在身，出广大遍满音，一刹那中成是供养无数诸佛。这是十法。何以故？欲令增进以一切法能得善巧，有所闻法即自开解，不由他教故。这是十种圣境。这个圣境啊，差不多都是神通自在无碍的境界啊。说这个第八同真住菩萨，他要再往前进求成就第九住， 他要学这十法。所以这个法会菩萨讲到这里，对当时的听众啊，因为要他注意听下面圣经的意义啊，叫一声说佛子啊，就是各位菩萨啊，此同真如菩萨。到了这个时候，从前面的自分成就之外，进一步要学习这十种法啊。何者为十？是哪十种呢？所谓知一切佛刹，刹印度话刹多罗的简称，翻成中国话就是国度、国土、世界啊。同真住菩萨要学习知道十方啊三世一切世界的佛的国度啊，知一切佛刹，就是有世界就有佛在哪里教化度众生啊，以三千大千世界为一尊佛所教化的境界。那么第八住菩萨他要了知啊，一切佛国的实际情况啊，那么这了知佛国的情况啊，到那边去亲近诸佛得到方便。所以呀、啊，第一要先了解一切佛国的情况，知一切佛刹；第二，动一切佛刹，他的神通，第八童子同真住的菩萨的神通。他能使一切佛国震动，他有这个能力能够使佛国震动啊。当然这个动的范围有大小了比起佛来那相差还很远，但是他已经有能力能使佛国震动了，这是第二。第三，持一切佛刹，持保持捉持啊，保持的意义来说，他的神通伟力，他能够保持住这个佛国世界呀、这个自然自由自在的佛菩萨在哪里做度众生的事业，不会有所阻碍，这是保持。还有一种是神通的力量，能够捉持。他有能力把这一个世界拿到一个世界去啊，而住在这个世界的人不会有所感觉，他把这个世界拿到另外一个世界啊，而这个世界没有缩小啊，而世界里面的众生也没有缩小，还是照样的生活，也不会有所感觉不是大菩萨，不是第八住以上的菩萨，不会有所感觉。这个道理怎么说呢？各位如果看看维摩经就知道，维摩居士啊，维摩诘居士，他是东方妙喜世界那边的这个等觉菩萨，示现到我们娑婆世界这个阎浮提来护持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而来的。所以维摩诘是一位大菩萨示现维摩经鸠摩罗什三藏所翻译的有上中下三卷，下卷讲到最后啊那么佛就对当时的听众说，你们要知道维摩诘他是哪里人吗？他从什么地方来，您知道吗？当然听众都希望要知道，我们都不知道维摩诘这一位长者他从什么地方来，为什么有这么广大的神通，维摩藏师容纳三万两千宝座，他能从上方相继世界把佛剩吃剩下的一点饭拿到这个世间来，给当时的所有的菩萨声闻等众吃不完，而且说那个饭吃下去要等到的无漏正胜国才能够消化完啊。那么他有这么广大的神通所有的声闻弟子都不敢去问病，那么所有的菩萨也不敢去，最后勉强啊文殊菩萨去问病所以发起有这一部维摩经。 讲到最后，大家都知道维摩居士的神通不可思议啊，啊，那么他从那个哪一个世界来啊？佛就对大家啊，把他的现在的这个根本把它写啊底牌掀出来给大家看了哦。他说维摩呀，就是妙喜世界的大菩萨，嗯，他说他的世界庄严啦、啊、清净，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啊、嗯。那么因此老维摩就问说，你们想看看我住的地方吗？当然想看了、啊。哎呦，怎么样看呢、啊？他说没关系啊，你们要看，我可以把它拿来呀、啊，我铁来加火林款呀、啊。还有这么好啊？那就请你发心吧，你把你的世界拿来给我看了、啊。老维摩用他的神通，运一个长臂膀，伸到东方去，把他住的妙喜世界的整个地球把它摘下来。哦。拿下来就好像拿一个喇叭啦叭啦就像喔、哦、摘下来就拿到娑婆世界来，到了灵山会上他是在毗舍离城，哎，来你们看看我的世界是这样子，哎，好像放电影一样。那么里面的佛呀菩萨都在里面，大家都看到世界没有缩小，我们的世界没有放大，可以拿到这个世界来给大家看。那么里面已经有神通的菩萨不了解这个意思的我们的世界怎么搞的怎么跑到这个跑到哪里去啊，就大家就要求佛，师尊啊，我们是谁帮我们抓走了？他们都吓了一跳啊、那么妙喜世界的佛就说，哎，你们不要惊，不要害怕啊，明家没有事的啊、那是谁抓去啊？他说没有的，我们这里的等觉菩萨老维摩啊，他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那边因为那边的听众啊，他要求要看他住的世界，他把我们这个世界拿到他的这个娑婆世界给大家看的，我们只是给他们看一下就行了，你们不要怕哦。大家心才定下来哦，大家看到这个老维摩舍人拿住的他的世界，佛在说法，好多菩萨众他都看到，我们这边的佛也看到，那边的佛彼此也看到，就觉得这个非常的稀奇呀、啊，把这个妙喜世界整个世界拿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给我们大家看，真可惜呀、啊，我们没有这个因缘呐、啊。假如当时我们出现在印度佛在世的时候，我们都在那边来看一看，不晓得多好看。我们等着将来弥勒佛成佛了，必定又有一个老维摩来，我们到那个时候看看吧。这就是可以把另外一个世界支持抓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因此有人呢、啊、把这个维摩的这种的神通境界跟弥勒肚皮呀、啊、把它配合起来做一个对子。哦，你会觉得我这么多东西，我这个东西很薄哎，钱买不到的哦。有这么一个对子说啊，弥勒肚皮福拥三藏，弥勒菩萨的肚皮好大，你看那个弥勒菩萨他肚子好大嘛，弥勒肚皮福拥三藏，金律论三藏教典都在他的肚皮里面啊。哎，下面就拿老维摩来对了啊。维摩神力掌托二仪，就指世界有日月吗？他把那个世界的日月整个世界都拿过来吗？二仪就指这个日月，指他这个妙喜世界的这个日月啊。他说维摩神力，维摩居士的神通为力啊。掌托二仪，手掌上把他的妙喜世界托到这个世界来给你们看啊、而这个世界上面有日有月你都看到了啊、掌托二仪，哎，成为一个明对。弥勒肚皮复用三藏啊、维摩手段，不是神力，维摩手段才能跟前面的肚皮相对了啊、维摩手段掌托二仪，维摩居士的手段能够掌托二仪，哦，好得不得了，嘿， 这就是持一切菩萨啊，菩萨到了第八住的菩萨就已经有神通威力了，是不得了的啊。华严呢，他是讲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所以他这个地位之说呀，不可硬性的用天台的别圆二教的菩萨阶位来对比，因为第八同真众菩萨的这种境界跟八地菩萨已经可以说是相同了，这是行部中有圆融，按照行部第八住同真众菩萨，按照他的境界已经是八地的境界了，行部中有圆融，行部不爱圆融啊，圆融不爱行部，这就是华严的特点啊。那么他能持一切佛刹到某一个世界都可以这样做啊，就是为某手段他都具备掌托而已。像我们讲不了没关系的，留住下周讲还蛮好的哦。北朝圣敏感啊，哎，那么这是圣经里面呢讲到知一切佛刹，动一切佛刹，持一切佛刹，讲了三种啊，讲了三种，还有七种啊，我们只好留下次讲，因为要再讲一种时间不够啊。我们没有固定的进度表啊，没有关系了啊，多花点时间多讲讲啊。那么有的时候还把一些这个稀奇的这个文具呢拿出来啊，还蛮好的啊，小鹏。